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修心向善的韩建平老人被非法判刑七年，传播真相遭网判，马少杰被接入山东省女子监狱，湖北七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山东庆云县长家镇派出所原所长张月长因迫害法轮功被举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长春市60岁的法轮功学员韩建平先生2019年8月15号在家中被四平梨树公安绑架，2021年2月26号被非法判刑七年，韩建平一直被关押在四平市看守所。2007年，韩建平正在工地干活，小腿被倒下的墙砸断，由于伤势过重，当地医院不敢收，只好转院。后来他的妻子法轮功学员孙艳霞对他说：你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会帮你。韩建平只住了三天医院，就跟妻子说：出院回家，我和你一起练功去。韩建平的妻子孙艳霞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家里的亲戚都感到孙艳霞修炼后好像脱胎换骨，换了一个人一样。她不仅身体的各种疾病都神奇消失，而且从以前的坏脾气不讲理变得真诚善良，事事处处为别人着想。韩建平当时没有修炼，但妻子的变化他都看在眼里。当妻子劝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时，他相信并照做，决心和妻子一同修炼。回家后，韩建平通过练功，腿伤很快痊愈，令医生都感到震惊。韩建平告诉医生，是因为学了法轮大法，就这么神奇的好了。韩建平修炼前嗜酒如命，修炼后他把酒也戒了，对身边人充满热心，谁有事找他帮忙，他都尽力而为，对家庭子女也尽自己的所能去付出。2019年8月15号，韩建平、孙艳霞夫妇被梨树县公安局警察绑架，之后韩建平被非法刑事拘留并被起诉，妻子孙艳霞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形式被释放回家。2020年9月28号，韩建平被梨树县法院非法开庭，被枉判七年。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中国新年前，山东省临清市六旬法轮功学员马少杰女士被接入山东省女子监狱迫害。1999年7月，中共协党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马少杰因为坚持向民众讲述自己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的美好，以及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多次被中共警察绑架非法关押。2019年9月13号，马少杰因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绑架，非法判刑三年零三个月，被勒索罚金一万元。马少杰上诉到聊城市中级法院，法院枉法裁决，维持原判。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3月11号，湖北省武汉市周玉英等七名法轮功学员被当局抓捕。次日晚，四人被放回家，其余三人下落不明。3月11号上午，在武汉市武昌区华腾园小区一楼周玉英家里，83岁的周玉英、76岁的梁婆婆、71岁的刘婆婆、66岁的唐丽华、70多岁的徐爹爹、57岁的于世芳、佟丽等七名老年法轮功学员正在一起读法轮功著作，突然看见窗外有个人正在用铁锯锯防盗网，防盗网一会儿就被锯开了，紧接着房门被打开，警察蜂拥闯入，七名法轮功学员全部被绑架，劫持到武昌区东亭派出所。3月12号晚，梁婆婆、徐爹爹、于世芳、唐丽华四人被释放回家，其余三名法轮功学员被强行提前后不知去向。据明慧网报道，制裁迫害人权的恶棍目前已是各民主国家的高度共识。继美国2016年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之后， 加拿大、英国以及欧盟27国现在都有类似的法律可循，澳大利亚和日本也在积极准备立法。法轮功学员每年整理几批恶人名单，移送民主国家的政府，要求对他们实施制裁，包括禁止入境和冻结海外财产。目前已有多批人权恶棍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被举报，他们的材料已递交给29国政府。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张悦常任山东省庆云县常家镇派出所所长期间，亲自参与绑架、毒打、折磨法轮功学员，给众多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家人造成极大伤害。现在张悦常因为迫害法轮功已被举报，日后名单将被递交给西方各国政府，要求予以制裁。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8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香港杨美云案当事人回忆当年经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共在香港强行实施港版国安法打压人权，很多香港人感到看不到希望。实际上自从香港回到中共手中，港府对人权的打压就开始了。中共在香港严重侵犯人权，第一次是在2002年，当时发生了曾轰动一时的杨美云案，又称祖街案。在该案中，有12名香港和4名瑞士法轮功学员因到香港中联办前绝食静坐，抗议江泽民对参与长春电视插播真相的法轮功学员下杀无赦的密令，后来被港府诬告祖街及袭警等7项罪名成立，并被罚款1300元至3800元不等。这是在香港首次由法轮功学员因和平请愿被网判的刑事罪。此事引发香港各界及国际社会关注香港的言论和集会自由。面对无理被判罪，杨美云等法轮功学员开始向香港18区警署及一些相关部门讲真相。历经3年上诉，2005年5月，香港终审法院推翻原判，确定祖街罪名不成立，法轮功学员全部无罪。判决中明确指出，法律要求一般道路使用者迁就行使抗争自由的抗争者，并强调检控人员要考虑基本法及香港人权法案，保障市民集会抗争自由，被各界视为守护港人不受无理检控的重要防线，保障了香港的言论自由。祖街案胜诉之后，已故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在苹果日报撰写专栏文章，赞扬法轮功为维护全港市民的示威自由权利打了一场不小的胜仗。杨美云案后来成为保障港人表达自由的著名人权案例，该案例至今被认为是香港抗争自由相当重要的判决，被列入香港大学法律必修课程的内容之一。案件主角之一的杨美云是一名身材瘦小的法轮功学员，常年累月坚持在香港中环、金钟一带派发报纸讲真相已20多年。他的这段人生经历也是香港法轮功学员们在中共20多年的打压下仍坚持不懈讲清法轮功被迫害真相的写照。杨美云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表示，法轮功学员堂堂正正，毫不担心。他说，最重要的就是要对得起自己的良知，对自己负责。只要我们每个人的心都说是行的，做好自己，自由光辉一定会展现出来，黑暗就会过去。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7408亿。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文章回忆师父在灵源传法上，发表日期2015年7月28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林园因其得天独厚的历史沉淀，使这里的人们对于古老的修炼文化情有独钟，因为它修身养性、强身健体、净化心灵的功效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上个世纪80年代，全国各地出现了气功热，各种功派在社会上流传，林园也不例外。入驻林园的国有企业林园钢铁公司，简称林钢气功协会应运而生，组织和引导职工开展气功健身活动。当时能经常参加气功健身活动的职工达到千人以上，所练的功法多达十几种，有很多职工通过气功锻炼起到了强身健体的作用，但也有部分人因练气功出现了精神障碍和身体健康的偏差，影响了工作和家庭生活。为了使职工气功活动能够正确发展，林钢工会从1992年开始加强了对各类气功资料信息的搜集和研究。通过对当时国内各种气功杂志和报刊的研究，林钢工会发现1992年以来，法轮功成为当时中国气功发展最快、影响力最大的一种公派。《工人时报》、《法制报》、《中国体育报》等全国较大的报纸和《中华气功》、《气功研究》等专业杂志都以较大篇幅报道过，好评如潮。一、千挑百选，最好还是法轮功。特别是1993年9月份，《中国体育报》登载的《中国法轮功》定于在北京二炮礼堂举办传授班的消息，引发了很多林钢气功爱好者的关注。一、林钢工会以出差名义派人去北京学法轮功。林钢工会以出差名义派出几名气功爱好者去北京参加传授班，要求他们认真地学好动作再回来辅导其他职工。他们去北京后，因办班地点改在了安徽省合肥市政府礼堂，因此他们转到合肥参加了法轮功的传授班。由于参加传授班使他们的身心都受益很大，认为此功法是他们所接触的最好的功法，于是他们在办班期间向林钢工会领导打电话汇报参加学习班的情况，并请示能否同意李洪志师傅在林钢办一次传授班。工会领导们研究同意后，经过多次与法轮功研究会协商和联系，研究会同意于1994年2月22日至28日在林钢举办法轮功传授班。亲历此事的一位学员回忆道，到合肥以后，不知为什么，我就是想见师父，这强烈的愿望让我一早就赶到师父住的旅馆。我站在一楼的吧台前，一定要等师父下来，看看师父什么样。不一会儿，我就看到有人站在二楼，首先我想到这就是师父，就等着师父下楼来。可是我看到的不是师父从楼梯上走下来，而是师父一下就来到我的跟前。师父满面红光，慈祥地看着我。我终于见到了日夜想念的师父，不知说什么才好。接下来在学习班上，师父的讲法滋润着我的心田，让我们感到法轮功的无比美好，更激励我们一定要把师父请到灵园，把法轮功请到灵园。有一天，我们见到师父在一小吃部用餐，我们也进去了，等着师父请他到灵园传功。一小会儿，师父吃过饭，向我们走来，没等我们开口就问，
大概意思是，
领导支持不？有礼堂吗？其实师父早就明白我们的心思。这时师父身边的工作人员老刘告诉我们，
师父答应去陵园，只要有200人就去，要在过年放假期间去。师父这么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的请求，让我们高兴极了。合肥学习班结束之后，我们满载着喜悦的心情回到了陵园，向领导做了汇报，领导也非常高兴，没想到我们不虚此行，真的把师父请来了。二，去北京接师父的车解决了。1994年2月18日正月初九，是过年放假后上班的第一天，上午刚上班，临刚工会就接到了北京法轮功研究会的电话，说李洪志师父过年期间在石家庄办班，20日才能赶到北京，如果乘火车去临刚，2月21日很可能赶不到临刚，这样将影响按时开班，于是提出能否派一辆车到北京去接一下师父。当时由于临刚工会并没有专属的汽车，所以只能向公司办公室求助。临刚办公室出车的规定是比较严格的，一般不是公司级的领导是不允许使用公车的，因此工会领导比较为难。当年法轮功办班具体事宜皆由工会副主席负责，于是他就去找了当时的临刚办公室的余主任。余主任说，赶巧了，明天公司派两辆车去北京，送公司宋经理和朝阳市政府秘书长、市经委、市冶金局的领导去南方考察，汽车将他们送到北京机场后将空车返回，因为乘车的都是公司和市里的领导，你如果用车还是去找宋经理说一下，他要是同意，你就同他们一起进京，等他们上飞机后，你就可以用汽车把气功师接回来了。向宋经理汇报后，宋经理非常同意，就这样解决了接师父的车辆困难，真是机缘巧合。三，遇大雾虚惊一场。临刚一行人2月19日下午到达北京后，入住临刚驻京办事处。当晚北京电视新闻播发北京华北地区晚间到第二天白天有大雾，首都机场已停止所有飞机起降。这时在临刚，工会郭主席也看到了电视新闻，于是担心因大雾飞机不能起飞，怕宋经理一行滞留北京，汽车不能按时返回影响办班，于是向北京打电话商讨对策。最后工会主席和副主席二人敲定，如果一旦宋经理一行不能启程，汽车不能返回，就在当地雇车接师傅回来。这一夜副主席急得一宿没睡好觉。20号早晨5点起床到外边一看，整个北京都被浓雾笼罩，能见度极低，估计整个上午飞机都不能起飞了。宋经理所乘的飞机是11点的，由于当时还是过年期间，雇车也不是那么好雇的，心里是真急呀。于是硬着头皮找宋经理请示，飞机一旦不能起飞，领导们能不能在机场宾馆住一宿，我先带车返回接人。宋经理非常理解并支持，说既然临刚工会同人家气功师定好了，就要按时把人家接到临刚，这样吧，到了机场后不管天气啥样，你都把车带走，我们如果今天飞机走不了，我们就在机场打车回驻京办事处，明天再打车来，我们打车好打，你们那么远上哪雇车去。宋经理的话让副主席非常感动。饭后7点多，临刚一行12人乘两辆面包车去了机场，一路上始终大雾不散，能见度很低，汽车的速度很慢，同车的临刚总经济师跟副主席开玩笑说，你今天请大师，他能不能保佑我们乘飞机不受影响啊？宋经理说，你别逗了，啥大师也不可能把大雾吹散呢，我们到机场去等吧。因为大雾，平时一个多小时的路程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到，赶到机场时还是一片大雾。工会副主席把各位领导送进候机大厅，就带了一辆车回了驻京办。12点多另一辆车也回来了，司机说上午的飞机都停飞了，到了11点时大雾散了，一片晴天，于是宋经理他们的飞机按时起飞了。当时驻京办的工作人员都感到宋经理他们太幸运了，今天的事有点奇。四，小城陵园迎来八方求道者。 20日晚上9点多钟，师傅乘车来到临冈宾馆后，一进大厅，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名法轮功学员等候欢迎师傅的到来。他们不分男女老少，都恭恭敬敬地站在大厅门前，双手合十向师傅表达敬意。师傅也以单手立掌的手势欢迎他们来临冈参加法轮功传授班，并向他们表示问候。后来经过了解，这些人分别来自吉林、黑龙江、北京、河北、山东，最远的来自新疆和湖北。他们中有教授、公安民警、政府公务员、企业职工、企业老板，少数人住在临冈宾馆，大部分为了节省费用住在临冈周边的小旅馆。他们有的已经跟了几个班了，走了好几个地方。据他们讲，能够参加法轮功学习班，亲眼见到师父，是他们人生中的最大幸福。通过这些外地学员，临冈的学员对师父的威望和法轮功神奇的功效有了更多的了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一师恩》。
二，李洪志师父传法期间的神迹。2月21日下午1点30分，星期天，开班的前一天，师父在临冈文化宫为800多名学员增加了一场代工报告，时间是2个半小时。期间，师父一边为学员讲解气功和法轮大法的法理，一边为学员发功调理身体，使参加传授班的学员受益很大。很多人在会场上感到身体轻松，精神状态良好。师父在办班前为全体学员做代工报告，这是参加临冈传授班的学员的偏得。法轮功传授班正式开班，是从2月22日晚6点半到9点半第一讲开始，到2月28日晚第九讲结束，共8天。李洪志师父上台时，只拿一张很小的白纸，便开始讲课。他先向学员介绍了自己的简历，然后讲了气功理论和法轮大法的法理。参加班的学员普遍为师父深奥的法理、渊博的知识所折服，不时报以掌声。现场的学员都不同程度地感到强烈的能量场。每一讲结束后，师父亲自教学员法轮功动作，师父有时还直接走下台来到学员中间，手把手地教动作，直到大家都学会为止。就这样，师父办班期间每天都10点半以后才能离开文化宫回去休息，回到宾馆还要看学员的来信和学习心得。师父在临冈传法，以浅白的语言讲明了深奥的道理，以神奇的功力使学员身心受益。至今学员们回忆起当年那段幸福的时光还激动不已。注解：下面文章中的我不一定是同一个学员。一，一面之缘，司机的腰痛病不翼而飞。在接师傅来临园的路上，司机曹师傅说：工会某主席，我的腰疼病好几年了，连续开车就腰痛，怎么治也不好，最近又重了。某主席说：那你就跟着练一练气功吧，有可能管事。此话是无意所说，但被坐在车上的师傅听到了。当时师傅没说什么，也没看到做什么，直到汽车开到临冈宾馆，司机曹顺明要离开时，师父对老曹说：好了，你的腰以后不会再疼了。老曹听后很惊讶，连忙说：谢谢您了。当时在场的其他人都很高兴，但也没太在意。过了3天，师父在临冈文化宫办班讲课时，老曹两口子早早来到文化宫门前等师父，并说：3天了，他的腰确实好了，到这来是想当面感谢李洪志师父的。老曹的腰疼病在无意中就给治好了，被大家称为一件奇事。二，三个不能练气功的人。师父对参加法轮功传授班的人有严格要求，不是所有人都能修炼法轮功的。因此师父在21日上午，利用开班前的半天时间，逐份审查了所有学员的申请登记表， 师傅认真审查后，从780多份申请登记表中挑出临冈医院习某某、一闸厂刘某某，还有一个名字记不清的，共三人不适合参加班，告诉临冈文化宫负责人通知三人不要参加班，并退回报名费。师傅要求工作人员耐心地做好三个人的劝说工作，劝他们三人不要练法轮功，最好其他功法也不要练，如果他们坚持练气功，对其本人和家庭都会有不好的影响。事后经调查了解，此三人之前都练过其他功法，并且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精神和身体障碍，本人工作和家庭生活都不正常。此事使临冈工会领导和参与办班的工作人员都觉得不可思议，感到师父太神奇了。这三人的申请登记表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师父是怎么看出这三个人不能练气功的，并且那么准？三，师父带来的听课证恰好是报名的人数。大法学会要求每个人有一个听课证，带证上课。听课证是由北京大法学会带来，主办方预计有200人听课，可经过宣传后，报名者达到700多人。那么多人没有证怎么办呢？参与的人都非常着急。没想到师父来后告诉大家带来700多个证，正好是报名的人数，参与的所有人真是又惊又喜，终于让有缘人都能听到法了。四，师父预先知道我们遇到的波折。当师父讲完第四堂课后，特别是讲到了佛家功与佛教等内容，有位听课的临冈正功系统的领导有些接受不了，他认为法轮功在宣传封建迷信，个别领导的批评和非议确实给工会领导带来很大压力。公司正功例会散会后，当时的两位原工会主席来到宾馆看望李洪志师父。当打开房门后，师父热情地招呼坐下，没等他们说话，师父就主动说，现在已经讲了四讲了，你们公司有的领导对我所讲的一些内容接受不了，今天你们是不是遇到难题了？我把我们功法研究会的证件资质给你们看一下，你们还可以复印备案，也可以让你们单位的法律部门验证一下，宣传部门也可以来我这里做一些采访。师父的一席话让他们很吃惊，刚刚开过会的内容师父是怎么知道的？参加会议的工会部门只有他们两名主席，不可能有人向师父讲过呀。说着，师父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几本证书交给他们，证书中有国家民政部颁发的国家社团法人证书，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颁发的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直属公派证书，
中国气功科学研究院直属气功师证书，
北京市工商局注册并颁发的全国气功办班营业执照和收费资格证书，另外还有一些资质和奖励证书。看完这些证书后，他们的思想压力一下就没有了，也进一步证明中国法轮功是经国家注册登记的合法社团组织，法轮功在全国办班是合法的。随后临冈报社对师父进行了采访，记者小胡在临冈报上写了报道文章并配了插图，接着临冈工会、临冈报社、临冈司法处分别对法轮功和李洪志师父的相关证件资质进行复印备案，使那名正功系统的领导再也无话可说。五，照相机真的照不出图像来。师父在给学员上课时，对学员首先强调要集中精力听讲，不要对师父拍照。会场照相录像只允许临冈工会安排专人进行，其他人员包括学员都不能在师父上课时照相，如果不听劝阻，即使照了也照不出图像来。办班开始时，特别是第一节课时，有的学员没有把师父的话当回事，有的也不信，非常不礼貌地对正在台上讲课的师父拍照，相机闪光灯的闪亮和拍照声音对讲课的师父和全神贯注听课的学员都产生了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师父一般都提出了制止，指出个别学员这样做会影响上课秩序，并特意提出，凡是未经允许自行在会场拍照的，你的相机是照不出图像的， 对师父的批评，很多人开始不信，但实践证明，凡是在会场自行拍照的都没有拍到任何影像。如一位坐在会场第三排中间，来自锦州市渔政局的学员，不听劝阻，在会场照了几次相，但第二天拿到照相馆冲洗时，发现胶卷里没有任何图像，才使他彻底信服。六，师父准确画出红山与神像。李洪志师父在临冈办班期间，基本上都是晚上讲法教功，白天活动不多。此期间，临冈公会曾几次邀请师父去热水汤洗温泉，但每次都被师父婉言谢绝。但提出去陵园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参观时，师父却很高兴地答应了。2月25日上午，师父来到了红山文化遗址，因为当时红山文化遗址展馆是闭馆期间，所以只能在山顶上看一看所谓的土台和祭祀台。简单的看了一圈后，在没有任何人向他介绍红山文化概况的情况下，师父就说出了这个遗址是5500年到7000年前的母系社会所留下的，并蹲在地上用树棍给大家画了一个女神像，其头发梳右边，眼睛很大。师父还画了一个梯形的平台，给我们讲解此地的地形地貌、当时人类的服饰、经济等情况。这些都与陵园文化部门展出的红山女神照片和红山遗址构造形状非常相似。师父对红山文化的揭秘和所画的女神像让陪同参观的人感到惊奇。七，印证古老的传说。师父告诉我们，陵园的山里有修道人，已经修了3000多年了，但你别找他，你也找不着。我们听了觉得很惊讶，因为这个传说一直在陵园的老辈人中流传，而中共无神论毒害下的人们都是视为笑谈的。师父的话印证了这个古老传说的真实性。学员甲，晚期癌症患者，绝处逢生。我今年73岁，从小就体弱多病，长大后嫁到婆家，人口多，国际累，又受气，落了一身的病。91年我觉得浑身无力，极度贫血，到承德检查，医生一看片子吓了一跳，说这太重了，是乳腺癌二期晚期，右侧乳房都长满了，左侧已经癌变，大癌瘤像个大螃蟹紧紧抓在我的胸脯上，周围还有一圈小的。当时承德医院做不了手术，只好去沈阳做的切除手术。医生和家人说，最多活不过3年。我极度沮丧，不知哪一天就永远的走了。94年正月，我抱着听听看的想法走进了临冈首次法轮功传授班，在首场师父的代工报告上，我就觉得师父讲得太好了，我越听越爱听，越听越舒服。我心里想，这哪是什么气功师啊，分明是从高处下来的大佛。从课堂出来，我走路一身轻，欢喜得不得了。到第三堂课时，我就不用家人送了，我自己去自己回，别提多高兴了。从师父的法理中，我明白了病是怎么回事，听师父的话，按真善忍去做，把药也扔了。师父讲的法太好了，没听够。在家人的支持下，我连续跟了师父6个讲法学习班，陵园、锦州、大连、哈尔滨和长春。20年来，我在师父的呵护下，我一直平稳地走在修炼的路上，按真善忍修心性，提高层次。九，学员乙，师父一句话治好了我的腿。93年12月31日，我骑车不慎将腿摔坏了，整个腿都肿了，眼看师父就要来临冈传法了，很是着急。94年2月21日晚上， 我忍着疼痛来到宾馆门口接师父。师父身边的弟子老刘问我怎么了，我就把情况简单的说了一下。老刘说你静一下。一会儿我就觉得从头顶向下刷的一下子非常舒服的感觉，动动腿不太疼了。师父传法第三天看我一瘸一拐的问我怎么了，我又说了一遍情况。师父说你跳，往起跳。我听师父的话就跳，越跳越舒服，就像腾云驾雾似的，腿也不疼也不瘸了，我高兴极了。师父平易近人，面容祥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师父一起吃饭时，师父不时地给我们夹菜，还送我们每人一张名片，我保留至今。十，学员丙，师恩永难忘。我家四口人，两个孩子读书，妻子有病，丙常年卧床不起，有时候神志不清，几天不吃东西。我一个人上班，既要养家，还要给妻子治病。师父来临冈传法，让我看到了希望，我就带着全家人都去听法。第一堂课下课后，师父来到我们面前说，你家困难，把他的指我妻子听课费退还给你，但准许你带他来听课，并再三嘱咐第三堂课一定要来。我们非常激动，但第三堂课他没有来成。第四堂课下课后，我还是用自行车驮着他，两个孩子扶着准备回家。刚走到会场院门口，见师父大步向我们走来，来到跟前什么也没说，只是瞅了他两眼。我们回到家后，妻子就开始呕吐不止，吐的全是脓和血。第二天他就开始能吃些饭了，也不卧床了，身体明显好转。当传法结束时，我们都去看师父，临走时师父叫住我，你等会走。又走回屋里，拿来一个橘子，在手里攥了一会儿，给我说，拿回去给你爱人吃吧。我把橘子拿回家就给了妻子，她接过来连皮都没剥就放进嘴里吃了。他好像明白是师父给的，从此以后他就能正常吃饭了，身体也一天天好起来。我们全家不知如何感谢师父。通过听师父讲法，我懂得了许多的道理，心性也在一点点的提高。有一次我正在练功，妻子跑过来将我摔倒在地，这次我守住了心性，没打他也没骂他，躺在那儿想，是我伤你伤得太厉害了，现在还你呢，我不动心。这时我看见师父打着坐过来了，用手摸摸我的头走了。又一次媳妇儿突然甩过来一只鞋，没打着我，反复几次就是打不着我。当时我守住心性坐在那儿没动，突然心中像有一股甘露香甜香甜的向下移动，直到丹田。还有一次我打坐中看到一个披头散发的人追我，我就往上升，升得很高很高的。十一，学员丁，师父拿掉了我身上的附体。师父来临冈传法前两个月，我去同事家回来，特别难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家人领我到沈阳、北京都看不好，看香的说我有附体了，是那个东西闹的，我非常痛苦，甚至不能上班，卧床不起。直到师父来临冈传法，听到第三堂课时，我逐渐感觉舒服多了，回家就躺在床上，不知什么时候突然我的胸口窝咚咚的剧烈的跳动三下，惊醒了我。这时我才发觉我睡着了，胸口窝跳过后身体前所未有的舒服，之后就开始能吃饭能睡觉了。以后我又连续跟了师父四个班，身体逐渐好了起来。听了师父讲法，我知道了师父拿掉了我身上的附体，我们全家人都对师父的救命之恩感激不尽，从此兼修大法至今。十二，学员悟，顽症不翼而飞。我有多年的支气管扩张病，经常咳嗽咳血，医生说无药可治，谁给你治好了你告诉我，药物治不好又转向气功，学了几种气功都不见好转。后来听说法轮功了，说如何如何好，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买了票。第一堂课是师父的代工报告，师父让我们闭上眼睛想自己的一个病，我想我的支气管扩张病， 瞬间感觉师父的大手紧贴我胸部一挥，我立刻感觉非常舒服。以后我又看了两次师父讲法录像，每到让我们自己想一个病的时候，仍有师父的大手在胸前一挥的感觉，仍然非常舒服。以后我也不咳嗽也不咳血了。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我正在上班，突然一阵剧烈的咳嗽并大口的咳血，我悟到是宵夜，也就是师父在为我清理身体。我一点都没害怕，靠着墙坐着一动不动，慢慢的不咳嗽也不咳血了。两个多小时后，我试着站起来，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而且非常舒服，我就大步的走回家了。二十多年过去了，我支气管扩张的病早已无影无踪了。13学员己，我看到了手上的小法轮在转，不知什么原因，我的肚脐总是会往外流脓流水，越流越多，每次都能擦上半卷卫生纸，稍有动静就使我浑身阵痛，全身出汗。医生说这很危险，容易感染引起烂肠子，需住院治疗。当时正赶上师父来临冈传法，我有缘走进了课堂。在师父的代工报告课上，师父说，你看你们的手，每个人的手上都有一个小法轮，我真的看见了手上有一个小法轮在转。师父又让我们想自己的一个病，我根本就想不起来我的肚脐的事了，就认为我没有病，想了家人一个病。随着师父讲法，我的肚脐不知不觉的就好了，再也没犯过。14一位朝阳学员的回忆。在参加师父讲法班之前，我是一个体弱多病的老人，患有十多种疾病，其中有骨质增生、肌肉萎缩、心脏病、风湿性关节炎、白癜风、腰腿痛，视力相当差，戴200度老花镜看报纸也只能看标题。我第一次参加师父的讲法传功班，眼睛就好了，老花镜也远离了我，其他各种疾病都不翼而飞。1994年正月初十，师父应邀到临冈办班，这次我的小孙子也和我一同前来听法。他当年9岁，脾不好，吃不下饭，经常吃药。开班的头两天，师父给他净化身体，从此他能吃能喝的，身体特别好。这次来临冈听法，我认识了一位60来岁的女同修，她原来是一位教师，文革期间到农村参加所谓劳动改造，有一天往车上装一捆一捆的高粱头，已经装得太高了，很难再装，监工的人在一旁奸笑着硬让往上装，由于用力过猛，造成他的腰骨节严重错位，多少年来花了不少钱也没治好，处于半瘫痪状态。1993年他有幸参加了师父在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的讲法班，在会上师父给他净化了身体，从此他错位的腰奇迹般的好了。师父在临冈办班讲法，他听说后就来了。3学员眼中的师父。在学员的眼中，师父是那么伟大而又那么平易近人，一切为别人着想，师父的言传身教，学员们永远铭刻在心。1吃住不搞特殊化。师父在临冈办班期间，本着一切为学员着想，生活一切从简，坚持不给陈办方找麻烦的原则，在住宿就餐方面都为所有人树立了榜样。师父谢绝了临冈工会已安排好的临冈宾馆最高级的套间客房，坚持住宿在宾馆的普通客房，并谢绝了由临冈工会负责承担其在临冈办班期间的住宿费用的要求，完全由师父和随行人员自行负责住宿费。在就餐方面，师父到临冈后就提出一律不接受宴请，就是既不参加主办方临冈工会的宴请，也不参加学员的宴请。开始时，临冈工会在宾馆的2楼小餐厅安排了一个房间， 每日三餐按宾馆接待上级客人的标准就餐，但是只吃了一顿饭后，师傅就提出，他和研究会的几名工作人员都在一楼大厅，同其他普通旅客一样，排队到买饭口买饭吃。后经临冈工会协商，由餐厅服务员负责把订好的饭菜端在餐桌上，这样就不需要师傅去排队了。在临冈期间，师傅和随行人员住宿就餐费用全都是自理，没有由主办单位临冈工会掏一分钱。师傅的高风亮节、严于律己的做法，深深感动了临冈工会的领导和参与办班的工作人员，也感动了学员和宾馆工作人员。学员回忆之一，1994年2月21日晚上，我们日夜想念的师傅终于来了，住在临冈宾馆。晚饭时，临冈工会领导征求师傅的意见，是不是吃点素的。师傅很客气地说，不用，吃什么都行。于是吃得很随便，师傅没有任何要求。第二天，我与食堂打了声招呼，是不是为师傅做点素菜。当吃饭时，师傅看着桌上的素菜，很严肃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老刘说，做什么吃什么，不能搞特殊，还招呼大家坐下来一起吃。师傅还为我们夹菜，要我们多吃，而师傅只吃了一小碗饭一小碗汤。师傅知道我家困难，剩下的菜让我打包带回家。看到师傅这么平易近人，这么关心我们，让我们发自内心的感动，有种说不出的亲切。学员回忆之二，负责接待的领导很尊敬师傅，为师傅安排了200元的高级房间，当时是最好的房间。师傅要求住普通间，领导不同意，说
咱们报销。
第二天早上，我为了看师傅去得比较早，亲眼看到师傅正在吧台自己掏钱交了200元的住宿费，并搬出高间住进普通间，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当领导要给我们报销去合肥请师傅来临冈传法的路费时，我们没有报。师傅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我们是师傅的弟子，自己再困难也不用公家报销。二，办班收费全国最低。师傅来到陵园后，首先对主办单位临冈工会办班收费情况进行了解，询问临冈工会是否按办班协议规定的标准收取学员费用。一场代工报告、九堂讲法和教功课共收50元，平均每节课5元。这个办班费用在当时全国所有气功办班费用是最低的，对于已参加过班的老学员，每人只收40元，经济困难的学员只收他们20元。由于临冈工会在这之前对部分老学员也按50元收取的，师傅一再要求将已多收的10元退还给老学员。三，课时安排为学员着想。师傅研究制定每天的上课时间时，听说学员的工作和参加传授班在时间上发生冲突后，提出利用晚上职工下班后和星期天的休息时间办班。于是商定2月21日星期一下午为代工报告会，22日至28日办班时间定为每天晚上6点半到9点，这样就保证了临冈和其他单位的学员既能正常上班工作，又能专心的参加传授班。这种办班的时间安排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师傅考虑到近百名外地学员的食宿和其他困难，就将28日星期天改为一天两节课，将时间缩短了一天，使他们能早日返家并节省一些差旅费用。师傅考虑任何事情都是在为学员着想。四，饭桌上的一幕。我有幸聆听了师尊在陵园的讲法，师傅处处以身作则，令学员们特别感动，铭记在心。后来听同修讲，师傅来陵园传法时，他们和师傅一起吃过饭。一次，师傅在碗里有一个黑色败子粒，师傅用筷子把它挑出来后磕在饭桌上，败子带出了一粒饭粒，师傅就把那个饭粒捡起来吃了。五，师傅满足所有学员的心愿。九天讲法班结束那天正好是星期天，这一天就在白天办班， 学法班结束后，大家都想同师父合影留念，有些学员直接找到临冈公会领导，要求把大家的意愿反映给师父。临冈公会领导听了大家的要求后，觉得师父同800多学员合影难度很大，师父不一定会答应。但当把学员的要求讲给师父后，师父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就在户外同大家分别照相，有的是几十人一起合影，有的是全家同师父合影。师父冒着冬寒，微笑着坐在学员中，用了2个多小时的时间，分别同800多名学员合影留念，使全体学员同师父留下珍贵合影照的愿望得以实现。2月28日晚6点半，临冈文化宫内举行了中国法轮功临冈传授班结业仪式，李洪志师父给灵源大法弟子留下了无比珍贵的题词，原名心怀真善忍，修己利与民，大法不离心，他年定超人。
这次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弟，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声独唱《中土情怀》。歌词是这样写的：我爱中土之邦，那是我落地和生长的故乡。我爱中原文化，那是上下5000年文明的精华。日出而起，日落西，春赏桃花，秋看菊，男耕女织童子乐，积德行善效因果。窗明几净群装素，教子相夫按其眉。闲来琴棋又书画，亭畔水影白云飞。君子谦谦众人意，敬天知命古机晓。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养德文武道。我爱中土之邦，那是我落地和生长的故乡。我爱中原文化，那是上下5000年文明的精华。中原故土啊，悠远记忆牵挂着你，中土之邦啊，你让多少大德高士心驰梦绕。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由秦梦苏作词，修月作曲，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
Oh.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